我们先来。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重新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渴慕主你的话。主啊，我们但愿借着以色列的历史，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经上记这些事情，正是为了警告、警戒我们这些末后的人。主啊，但愿你借着经上的话来提醒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并且能够好好照着遵行。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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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接着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士师记。那么上一次呢，咱们讲到了士师记的第一部分啊，就是士师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一个起始的状况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啊？那么神按照他所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给他们的应许啊，就带领以色列人在约书亚他的带领之下，那么使他们能够得到迦南地啊，就是应许之地，神应许给他们这块土地。那么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南征北战啊，无往而不胜。那么当把他们这块土地完全控制了以后啊。他们却表现出来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他们都这个聚集在一个地方啊，在这个比较中心的地带啊，以示罗啊，当时他们把这个会幕呢就安置在示罗，就是这个中心山脉的中部啊，然后他们呢就都聚在那儿啊，都不肯去。后来呢，约书亚啊，就让他们每一个支派选出人来啊，然后把神所应许的这块土地啊，去走遍，然后画图啊，然后回来以后呢，再研究啊，这个抓阄，然后把剩下的这个7个半支派啊，把土地分给他们。那么约书亚死了以后，他们就祷告了啊，说谁先上去攻打迦南人呢？啊，说犹大要先上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犹大，当时是比较中心啊，靠南的这块土地呢，但是他们还是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得回来，对吧？他们只是控制了那个土地，但没有完全的得到那块土地，更没有把当地的居民从那个土地上，把他们完全赶出去。当然，他们进去的时候呢，这个200万人啊，这个要把整个这块土地完全占领啊。现在的以色列啊，比当时的土地面积小很多，但是现在接近1000万了啊，他们也不能把这个土地完全这个占领啊，还是跟许多当地的人混居啊。现在至少有200-300万的非以色列血统的人啊，住在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就是非怎么说呢，就是巴勒斯坦公民啊，那是另外一个系统的。所以现在就是当年的这个以色列人啊，神也说了啊，不能太快的把那些迦南人赶出去啊，免得野兽多起来啊，土地都空了，这个不行啊。所以要等到他们人口多起来的时候呢，神仍然要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可是问题出现了啊，就是迦南人执意住在里面不走啊，这个结果以色列人呢就不再把他们赶出去了，对吧？那么《士师记》一开始呢，就记录了各个支派留下的这些迦南人的情况。那么圣经上说啊，他们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并非 他们没有能力把他们赶出去，而是不想把他们赶出去了，并且呢，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强逼这些本地的迦南人呢，就成了以色列人服苦役的人。那么这样呢，以色列人曾经是被奴役的，啊，就是在埃及做奴仆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却成了奴役别人的人。我们说过啊，神因为迦南人的罪恶，你可以把他杀尽，可以把他赶走，但是不可以奴役他，不可以和他杂居啊。如果你真的和他杂居，那你就要把他待他和待自己人一样啊。不可以，又让他住在你们中间啊，然后又奴役他们，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非常遗憾啊，以色列人呢，就不但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而且呢，就把他们，沦为自己的奴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士师时代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始的基础。那么也有一些解经的人啊，就认为，这里边也有它一定的预表性的意义啊，就是在咱们人的内心当中，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有一点像迦南人、迦南地。那么这一块土地，我们的内心啊，是我们借着信仰、借着祷告要应许。让神在我们里边完全做主，完全得着我们的。因此，主耶稣说啊，我们要做一个门徒，主耶稣的门徒，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要把我们过去的老自己、老我啊，完全的消灭。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失世纪一样啊，我们把老我里边的太多东西呢，又悄悄的保存下来了。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内心的主权交给他，也没有把我们内心里边曾经那些与神作对的那些事情，那些世俗的啊属情欲的东西，把我们的把那些东西呢从我们的内心里边把它清理出去。相反呢，我们却把它保留下来了。那么为要使我们自己呢能够更多的享受一些。世俗欲望而带给我们的快乐，那么这些呢，不一定完全都是有罪的，但是呢，它却是世俗的，却是与神的圣洁的美好的旨意相反的。那比方说吃喝宴乐是吧？吃喝宴乐本身它不是罪，可是呢，吃喝宴乐会使我们远离神啊，使我们放纵自我，是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把曾经的迦南人从迦南这块应许之地上完全的赶出去。那么，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也要把我们曾经的老自己、曾经的老世界，从我们的内心里边都把它清理出去，让圣灵充满我们。那么，这个呢，它有一定的预表性的意义啊。当我们不愿意真的。背起十字架来，把救我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内心里边很多救我的东西悄悄的保存下来的时候，正像当年的迦南人留下来的时候，成为以色列人，肋下的刺啊，这个眼中的刺啊，肋下的荆棘啊，成为麻烦。总之。那么，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也是这样。我们留下的老我越多，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那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就会受到多么大的阻挠和掩盖啊，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病，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呢，但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啊。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把不应该留下来的留下来了，啊， 结果成为自己的麻烦。所以，我们越在主面前这个把救我这个世界，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清理出去的越干净就越好。好，咱们上次讲到第二章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上到街甲，从街甲上到波金在那里把这个一个预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把当地的这个迦南人赶出去把他们的偶像和祭坛毁掉的话，神说我就不再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呢，他们就要做你们的网罗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那么这下子麻烦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哭了所以那个地方叫波金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向耶和华献祭所以我们说，这个伤心和宗教行为都不能代替改正，都不能代替改正。这个悔而不改是没有用的，悔很重要但是悔一定要带出改的行动这个悔才有意义，对吧？如果光悔没改那个悔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是吧？所以这里哭了他们知道有问题了。哎，然后呢，也有这个宗教行为向神献祭，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继续来完成他们该完成的工作。那么这个哭和这个献祭呢，其实它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那么第二章的下半章呢，就把士师时代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就说出来了结果呢就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为是士师的循环从这个圣经的记录上来看呢，大大小小经历了12次可能是更多的循环。那么是什么呢？这个一开始他们进去的时候是平安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犯罪。然后呢，就开始受苦。那么这个受苦呢，主要就是，这个外邦的欺压，外邦人，他的欺压。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呼求。然后呢，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然后呢，他们就战胜了，然后呢，他们就享受一段时间的和平，然后他们就又犯罪，然后又受苦，又呼求，又兴起一个士师，又带他们打胜仗，然后又和平。那么，如此的一个士师的循环，士师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是每况日下的，也就是说，他们刚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情况还可以，正像圣经所说的就是那一些。经历过认识耶和华的他们那些长老们、那些长辈们还在的时候，他们还侍奉耶和华。可是当那一代人过去了，他们就逐渐、逐渐的越来越远离上帝。那么，这个世事循环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把它称为前半部分它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锯齿形的下降。锯齿形的下降，一步一步往下走，越来越糟糕。列王时代也是类似的情况虽然有好王，但是他是越来越下降的。那么他中间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士师时代这个循环从一开始还是比较属灵的然后从这个人开始呢，往后就开始。 这个事实本身的这个质量就陡然下降。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基甸。也就是说，在基甸之前的时候，在基甸之前的时候呢，这事实的状况还可以，但是从事实之后，这个状况呢就每况日下。那么这个是基甸这个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下边呢，我们就来一同来看一下啊。这个到了第三章到了士师记的第三章一开始圣经要这么说啊，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为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一开始在经历在旷野，在这个与迦南人征战的时候，曾经经历过，耶和华神为他们去征战这个亲自体会过上帝的同在，神的大能这个那个情况，慢慢的。这个后代兴起来没有这个经验，虽然从传说里边听说过可是呢，那个时候也没有录像机甚至于还没有照相机所以，仅凭着口传他们已经不足以帮助他们来建立对神的信心和对当时历史的这种的认识和纪念所以神要叫他们这个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那么这个战事呢，其实就是一个神的子民和不信神的人之间的这一个较量，对吧？所以当神的子民以色列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失败；他们亲近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得胜，使他们知道，使他们得胜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军事，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有神与他们同在。如此使他们知道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那么，当他们离弃、远离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掉到个真空里边，而是他们就开始走向去拜偶像的情况，对吧？所以，在这个中间呢，以色列人其实是不断的在摇摆所以所留下的就是腓力士的五个首领，这五个首领可以说一直留到今天腓力士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然后呢，还有一切迦南人，然后西顿人，这个西顿人也和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今天的黎巴嫩里边很多的就是当时的。这些迦南人、西顿人黎巴嫩山的西魏人就是这些。然后从黎巴嫩这个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不肯听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然住在了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1、2、3、4、5、6迦南七族的人几乎全都留下来了。然后下边说，娶他们的儿女为妻，女儿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这一下就糟糕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通婚表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想想，跟迦南人通婚表示什么意思？当时的这个婚姻和
联
咱
姻
们今天还不太一样。因为今天呢，我们基本上所谓的自由恋爱，对吧？那个时候不是的，是父母做主的。父母认为我的孩子应该跟谁结婚 他们就可以父母商量彼此，这个可能是媒人啊牵线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至少是父母认为门当户对，父母认为这个婚事可以啊，然后呢，到了结婚的那一天，其实这个结婚的子女的双这个新人双方啊，才彼此知道对方谁啊。大部分的时间呢，他们结婚的时候根本互相就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通婚，这表示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想想，这可能表示了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啊，这个通婚这件事情显得那么重要呢？
加强了他们的亲密关系吧，认可关系。
哎，是表示以色列人对于迦南人的这个各方面的接纳，愿意跟他们成为亲属关系，对吧？门当户对了，跟他们，是吧？这个，所以当自己的孩子啊，对方来提亲啊，或者这个怎么样，哎，觉得可以。那么这里边可能啊，有一些迦南人也挺有钱的呀，是吧？这个互相通婚啊，可能也是借着这个联姻啊，就像这个所罗门和埃及法老的女儿联姻，是吧？这个联姻可以有政治目的啊，可以有经济目的，是吧？可以有各种利益的关系。啊，也可以透过联姻啊，来笼络那些迦南人啊，跟他们来打成一片啊。总之，这里边呢，用各种的这个利益关系而牺牲信仰原则，所以下边就说啊，并且侍奉他们的神啊，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对吧？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在利益等等的这些面前啊，放弃了神在信仰上祭邪这一个前提啊。这个祭邪就是厌恶罪恶啊，祭邪就是厌恶罪恶，排斥罪恶啊。所以圣经一直强调啊，耶和华神是什么呢？是祭邪的神，是祭邪的神。那么在今天多元接纳等等，这样的氛围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圣徒祭邪的本性啊，这个圣徒的生命里边啊，这个祭邪的本性，给。这个越来越淡化了，所以今天教会的人啊，弟兄姊妹，过度强调所谓的爱、接纳，而忽略了神的祭邪。弟兄姊妹要了解一件事儿啊，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先出现的不是神的爱，而是先出现的是律法呢？对吧？所以神跟以色列人先立律法之约，是吧？而不是神一开始就跟以色列人说：“我爱你们，是吧？这个不管你们怎么样，我都饶恕你们，是吧？”而不是说这个呢。所以你看，神就是爱，这句话在哪里出现呢？弟兄姊妹，神就是爱这句话在哪里出现？
约翰一书。
哎，在约翰一书啊，所以也就是说，几乎到了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了，是吧？才出现神就是爱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家里边是讲 礼还是讲情？有些人说家里是讲情、讲爱的地方，而不是讲理的地方，错误啊！家里边是要既讲情又讲理的地方，并且讲理在先，讲情在后，啊，没有理的爱，那个爱是毁灭性的，啊，绝对那个爱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有建设性的爱，一定是毁灭性的。所以这个真理在先啊，所以耶和华的名啊，首先他是祭邪的神呐，啊，他是祭邪的神啊，所以律法里边不是先出来的，这个我们要怎么爱，而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都是不可，先有界限，然后在界限之内再讲感情，再讲爱，那才有意义，是吧？如果连界限都没有，那爱是那个建立的感情，那是危险的。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跟迦南人通婚这件事情啊，在士师记第三章一开始啊，就特别提到了通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把神的祭邪给放在了一边，结果闸门一开，糟了，拜偶像的事情就越来越严重了。好，这个背景以后呢，就进入到事实循环了。啊，这个第一个叫俄陀涅啊，这个俄陀涅，它是一个这个耶和华就兴起一位拯救者啊，拯救他们就是迦勒的兄弟啊，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后来这个俄陀涅呢，也是这个在很多征战当中啊，这个表现出特别的勇力。啊，在犹大支派里边呢，是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人物。然后这个俄陀涅做他们的士师，为他们征战啊，这个然后打胜了这一个米索不达米王啊，这个古山利撒田啊，然后就胜了他啊，然后国中就太平40年。结果后来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啊，然后呢，神就把他们交在这个摩押王啊，以吉伦啊，这个他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呢，就让这个以色列人呢，服侍这个被欺压18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呼求了啊，然后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另一位叫以户啊，这个，那么下边呢挺细节的，就描述了这个以户啊，这个像荆轲刺秦王似的啊，呵呵这个图穷啊，叫什么？毕现是吧？这个这里呢是以户啊，这个左手便利啊，他的右腿上啊，把这个剑藏在右腿上啊，然后就拔出来，就刺进这个王的肚子里头啊，然后就把他杀了，然后呢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啊，然后国中得享太平80年，然后呢又一个小的啊，这个山家啊，这个圣经没有太多的记录。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啊，就是女士师啊，女士师。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和华啊，把他们这个交付夏所王啊，这个迦南的王啊，夏所做王的啊，这个迦南王耶宾啊，他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那么前边呢有两个啊，一个米索不达米。啊，美索不达米是指的什么地方呢？就是指的叙利亚，对吧？伊拉克就是两河流域这一带的，啊，是这个东北方比较远的地方的人欺压以色列啊。然后摩押王呢，啊，这个米甸啊，这个是在以色列的东南边， 当时呢，这个摩崖米甸啊，他们就曾经，就雇了这个，假先知巴兰啊，想来咒诅以色列啊，就是这帮人啊。那么这里呢，又出现了夏所王啊，这个迦南王耶宾，这夏所是在加利利地区的，啊，在加利利地区。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夏所呢，就跟这个，加利利地区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就是很近了啊，几乎都住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底波拉啊，这个做以色列的士师。那么当时呢，有一位男的士师啊，名叫巴拉。那这巴拉呢，看起来明显是比较胆小的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底波拉啊，就是说巴拉，你招聚人啊，来跟这个夏所王啊，跟这个耶宾的将军叫西西拉啊，跟他去征战。这个男人啊，也是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啊。这个底波拉说：“好，我跟你去啊。”说这个，因为你啊，这个自己没有这个胆量啊，所以呢。在你所行的路上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呢要把这个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战争里边啊，本来他是可以当一个英雄的啊，可是呢，他没有这个胆量啊，结果这个最后呢，这个西西拉啊被一个亚裔啊，这个基尼族的啊。这个，把他给从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用锤子钉进去了啊。这个西柏的妻子啊，叫雅以啊，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悄悄走到旁边啊，然后从他的鬓角的边上就钉在地里边，然后西西拉就死了，产生了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是女士师。啊，底波拉，还有呢，就是跟他同时，当时的时候呢，这巴拉。那么这个打仗的地方呢，就在耶斯列的平原啊。咱们这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打仗的塔博山啊。于是啊，巴拉就下塔博山，跟随他有1万人啊。这个塔博山。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登山变相山啊，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战场呢，其实就是我们将来啊，这个哈密基多顿大战，其实就是在这个底波拉啊，还有这个巴拉带领以色列人跟西西家打仗的那一个。耶斯列平原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打仗了。那么如此呢，这个迦南王耶宾啊就被制服了啊，以色列人手越发有力啊，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把他灭绝了。好，这个前半部分的这个比较还是比较好的啊，信仰上比较好的这个事实呢，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女士师底波拉。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下边就是底波拉啊，还有这个巴拉的唱的打胜仗了以后唱的诗歌啊。那么借着这个诗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咱们是概览，不能把它都读出来啊。可以看到呢，他们还是相当敬畏神啊，信仰上还是相当不错的，是吧？这个就非常有一点像啊，就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啊，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女先知啊，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啊，就做了诗歌啊，和以色列的众女子就唱歌跳舞，他们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时候呢，女士师底波拉啊，打胜仗了以后啊，他们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啊，就借着诗歌啊，唱歌跳舞， 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士师记的第五章呢，就长篇的记录了啊，当时这个底波拉的诗歌啊，然后最后呢，啊，他们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啊，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啊，这个光辉烈烈啊，这个，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当时这些士师啊，他们像这个底波拉啊、巴拉。他们呢还是非常的敬畏神，这样呢，国中就又享太平40年，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了一个转折，那么这个就是基甸，啊，那么当时呢，40年啊，这个国中太平的时候，那。40年其实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啊。所以在这40年当中，弟兄姊妹要了解啊，当时以色列人是处于一种从人的组织行政的角度上来看呢，是无政府的状态里头的啊，他没有中央政府的。那么在当时以色列，咱们说过啊，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当时的运作啊，社会的运作。主要依靠两个力量，啊，一个就是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靠着民间的长老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用这个牧者，啊，牧者，这个咱们今天做牧师，对吧？这个牧师这个字，并不是咱们中国人文化里边有的，啊，这是从以色列的文化传过来的。是吧？这个牧师的概念啊，牧者的概念，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长老啊，他们长辈啊，德高望重的这些族长，是吧？他们就好像牧羊人一样，来照管神的子民啊，也照管自己的儿女啊，大家族啊，这个大到一个支派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一个是这些长老啊，民间的长老，还有一个是靠什么呢？弟兄姊妹，还有一个靠什么？对不起，
耶和华，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
耶和华，应该有句子了吧？
哎，另外一个就是，我看
是。
啊，哎，就是靠祭司啊，还有散居在以色列当中各个支派里边的这一些立位族的人啊，所以这个当时呢，他们的这些行政上的一些的联，就是一些联合啊，他们这个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啊，这些。联合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组织啊，一个组织，一个连接啊，在中间协调啊，这些人呢，主要就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是民间的这些长老，然后呢，就是散居在他们中间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个立位族的人，祭司们啊，那么这些祭司们的责任呢，是把耶和华的律法交给他们，教导他们。然后呢，这些民间的长老啊，就是在他们中间呢，按照耶和华的律法，使用一些家族的家法呀，或者什么东西的啊，来约束这些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能够国中和平80年，那也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是吧？这里一下和平40年，也是真的很不容易，是吧？在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国家机器啊。这样的情况下，国中能够这么长久的和平，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咱们跟弟兄姊妹讲过啊，以色列人的确呢，从神的律法的标准来说，他们没有做到啊，所以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但是相对于外邦人来说呢，他们还是相当不错的 啊，能够使国中太平40年，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在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这种这个警察军队啊，这种压制、这种管理强硬的管理的情况下，他们能够这么长久的长治久安，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好，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机电啊。那么基甸的时候呢，在40年以后啊，以色列人又转去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啊。这个时候呢，神把以色列人啊交给米甸人啊。这个米甸人呢，其实亚玛力人啊，东方人都上来攻击他们啊。他们主要的地点呢，其实是，在以东啊，这个以东王啊，以东摩押，再往这个西南方向，米甸人主要住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们就这个联合着这个旷野住在旷野的亚玛力人啊，一同来。其实他们跟摩押人啊，也常常是联合的啊，就来欺压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非常的窘迫啊，这个怎么样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神的使者啊就来到了俄弗拉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西马拿西支派啊，西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城。那么当时这个基甸呢？我们看一下啊，11节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了俄弗拉啊，坐在亚比以谢族约阿施的这个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有防备米甸人。在基甸这个故事当中啊，一开始跟随基甸的人啊，神，说太多啊，这个胆小的回去。一开始呢，有这个3万多人啊，结果呢，这个胆小的有22000人就回去了，剩下1万人啊。这个在第7章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啊。耶和华对基甸说：“啊，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啊，这个免得以色列人啊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啊。所以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其实，神一开始就可以叫米甸人不来攻击他们，对吧？那么借着以色列人的这个外邦的攻击啊，以色列拯救他们，就是要叫以色列人能够明白啊。”为他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对吧？所以呢，当他们的人太多的时候，神说不行啊！现在呢，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啊。22000人回去了啊，然后剩下1万人。然后神说太多啊，还是太多。于是呢，叫他们到这个水旁啊，到这个水旁啊，这1万人那也不得了啊。是吧？这个那是相当多的人了，对吧？所以当时的这个组织啊，因为他们没有正规军啊，这都是老百姓啊，平常的种地的，是吧？这时候他们来打仗，就是这个拿着棍子啊，拿着铁锹啊，这些东西来打仗，是吧？1万人啊，这个怎么组织的？咱不明白啊。一开始3万多人啊，这真是不得了啊。然后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然后神对他们说了：“凡是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站在一边儿；跪下喝水的，站在一边儿。”于是呢，神说：“啊，用这捧水的300人，其余跪下喝水的，耶和华叫他们回去了。”啊，这个于是呢，神就要用这300人拿着食物，拿着脚啊。这个，然后呢，他们用了300的人啊，来拯救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任何的兵器，啊，火把，啊，吹角，啊，呐喊，这个以色列就得胜了。 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甸这个故事当中呢，一开始这个基甸这个人物的出现呢，他就是在那里打麦子啊，要防备啊，他就是一个警醒的人啊。我们看到神为什么使用这个基甸这个人呢？啊，我们原来发现基甸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啊，他是一个警醒的人。所以神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啊。”他为什么是大能的勇士呢？基甸就说了啊：“说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啊，他还不明白，对吧？他说：“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啊，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啊，他那些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啊，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这个米甸人的手中了，啊。”其实他们不知道啊，律法早已经告诉他们了，是吧？他们外邦人攻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这个时候呢，神叫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打败米甸人。那么不是用这个武器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基甸本身啊，他就说啊，他说这个神对基甸说了，神的使者啊，看见。基甸就对他说：“他说你靠着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的手中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吗？这个能力是指的什么能力啊？其实就是他在神面前的警醒啊，这个防备啊，这个他有这样的心啊。神说可以，我与你同在啊。基甸说：我有什么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们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致贫穷的啊，我在我父家也是微小的。”弟兄姊妹注意啊，基甸他所说的这个，他认为基甸认为啊，他能够攻击仇敌啊，与人征战，凭着什么呢？凭着自己的势力强大，对吧？他说我凭什么来跟他们打？我没有势力啊，是吧？但是神说不是靠你的势力，靠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然后基甸就说：“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要了一些证据啊。这个具体的内容就不讲了啊。他要这个羊毛啊，要什么这个啊？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了，神都给他证据了。于是这些证据都有了以后啊，这个基甸砍下他父亲。拜巴利的偶像啊，然后呢，这个以至于他后来的人啊，给他起名叫耶路巴利啊，就是因为这个他可以把这个叫巴利来拯救他吧啊，基甸为耶路巴利啊，这些事情啊，咱们就不一一的来介绍了。那么后来呢，咱们就看到啊，有很多以色列人来跟随基甸，那么结果呢，神说不行，人太多啊，结果呢，就从3万人啊变成了300人啊，那么最后呢，神吩咐他啊，他们没有去真正的去打啊，只是叫他们包围这些。外邦人，然后到了半夜啊，他们就这个举火把，然后吹角，然后大声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么这样呢，这些来攻击他们的这些人呢，就彼此这个内部啊就乱了，就打起来了啊，然后他们就逃跑啊，然后300人呐喊。啊，他们就逃跑，然后300人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啊，然后他们就逃跑，啊，一直到逃到什么地方，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设和马拿西全境就把他们都赶出去了。那么基甸得胜了，啊，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啊。这个当然，这个中间呢，又有以法莲人给他们去来争辩啊，怎么啊？这些我们就不特别的讲了。 那么我们说基甸呢，它成了一个史诗时代的转折点啊，这个中间呢，发生了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看基甸他这个人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是相当有智慧的，是吧？所以呢，他得胜，后来跟许多的具体的这些事情里边啊，他都处理得挺好的，是吧？然后等到战争结束了，以色列人得胜了，第八章的第22节，我们来看啊，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拯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子、你的子孙啊，来管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段话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啊，对基甸说。你既拯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子孙来管理我们。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对基甸所说的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这句话表达什么意思，弟兄姊妹？
他们又脱离了神的，对神的这种，神对他们的看护和保守，他们
哎，
把崇拜又是偶像了，把基甸作为偶像来拜了。
所以这个其实真正救他们脱离米甸人之手的是谁呀？
神嘛，
是耶
耶
和
和
华他们的神嘛，对吧？怎么可
对，
能是基甸呢？他300人就把这个米甸的大军就打败了，对吧？这怎么可能呢？是吧？这是神与他们同在啊！
是啊，
可是呢，这一些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而是把荣耀归给了基甸这个人。然后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呢、啊。其实这个就是世袭式的君王的意识已经在他们中间萌芽了，
是的，
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啊，基甸所说的话，他说：“我不管理你们，也就是说我不做王，对吧？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话说得很属灵，对吧？
对。
啊，这个话说得很属灵。咱们说，听其言要观其行啊，
对，
可是。基甸他真正在做事情的时候，却没有按照这个话来实行。然后基甸呢，就对这些百姓说了啊，说我有一件事儿求你们啊，说求你们个人将所夺来的耳环给我，啊，这都是金子哦，啊。然后这个仇敌啊，这个以实玛利人，就是阿拉伯人了啊，他们都是戴这个金耳
听
环
到。
的，啊。他们说：“我情愿给你铺开衣服，个人就把耳环就丢在其上。然后1700来舍克勒金子啊，这不得了啊，是吧？1700舍克勒，很多金子了，是吧？然后呢，基甸就以此做了一个以弗德，金的以弗德啊，设立在北城俄发拉。然后以后以色列人去拜以弗德。”就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好，这是一个伏笔啊，这是一个伏笔。然后基甸人米甸呢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抬头。即便还在日的时候，国中又太平了40年。这个好。然后29节啊，第8章第29节，然后约阿施的儿子耶罗巴利回去啊，住在自己家中， 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啊，是吧？因为他有很多妻子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当然，这里没说他多少妻子，对吧？只说他生了70个儿子，亲生的儿子，不算女儿哦，啊，光算儿子就70个。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当时基甸的实际生活。啊，基甸的实际生活已经和君王差不多了，是吧？非常的富有啊，也非常的荒淫，是吧？然后第31节说，他的妾住在世间。啊，31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原文。31节啊，他的妾原文叫情妇啊，这个因为他不是王，他怎么可能有妾呢？当然这个妻妾啊，他不是嫔妃啊，妻妾对，就是不是他的正妻的人啊，所以在这个中文翻译成妾啊，其实他原文呢就是他的意思是情妇的意思。啊，就是非婚姻之内的，啊，正式婚姻之内的，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基甸就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名字有一点熟悉？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个名字啊？我们来看一下亚比米勒。
亚伯拉罕和以撒不是遇见了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啊，当时这个腓力士的王啊，就叫亚比米勒，啊，就是以撒的时候啊。这个还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在迦南地住啊，这个迦南人的哪一个城的哪一个地方的王啊，他叫亚比米勒。其实亚比米勒不是个名字啊，亚比米勒呢的意思是我的父亲是王啊。看到这个原文这边上啊，看到啊，亚比米勒，他说米勒是父亲，这个米勒这个他的 Melach 这个字呢。就是王的意思啊，这个阿维 Melach 啊，这个就是 Av 这个字呢，就是父亲阿爸，这个 Av 这个字呢，就是父亲 Melach 就是王啊，所以说这个Av Melach 啊，就是Avi Melach 就是我的父亲，Ava 就是爸爸，对吧？阿维就是我的爸爸，啊，阿维麦拉就是我的爸爸是王，啊，我的爸爸是王，所以这里说呢，亚伯拉罕的基拉尔王啊，这个大卫时代的什么什么王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说啊，这里说基甸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我爸爸是王 所以他虽然前面基甸说我不做王啊，我的孩子也不做王，其实呢，他跟百姓嘴上这么说，可是他给他的儿子却起名叫我的爸爸是王，啊，Avimelech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看到人的内心当中，而他实际的生活呢，已经跟王差不多了，啊，如果男女对半的话，他70个儿子也有70个女儿的话。他就140个孩子，啊，140个孩子，他得有多少个妻子呢？他凭什么娶这么多妻子呢？那他肯定是要有很多钱，对吧？啊，他也有很多的势力，对吧？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耶路巴利的晚年呢，他虽然一开始我家在马拉西支派呢是致贫穷的，对吧？但是他打了这一仗以后啊，神与他同在，结果。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 生活非常的腐败啊，这个多妻啊，这个已经借着神的荣耀啊，来为自己谋私利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祭奠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啊。这个以色列人并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之首的耶和华，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祭奠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其实为什么不厚待他的家呢？我们看到祭奠啊，他这个胜利了以后啊，他借着这个胜利，你想这么腐败的生活，怎么可能在百姓当中能够被人所尊重呢？啊，这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祭奠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盘剥，应该说啊，他大概是盘剥百姓，欺压周围的人，是吧？招妻纳妾，非常荒淫腐败，变成这么一种状况啊，神的子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骄横跋扈啊，非常的糟糕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亚比米勒啊和示剑城的人啊，就开始出现另外一个幺蛾子了啊，这个他要做王了。啊，这段故事很精彩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了，下次我们回来来看亚比米勒的故事。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士师记的上半部分啊，士师循环的上半部分，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看到之前的时候，士师们还是信仰上啊，各个方面还是不错，神借着他们拯救以色列人，拯救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回到民间啊，把荣耀归给神，并没有形成一个，就是借着在民间的威望，借着神与他的得胜啊，利用这个来树立自己的这种统治，欺压别人啊，掌握着某种权力啊，来往这个方向走，这个也就是说，往这个未来的君王的雏形啊，要去发展。虽然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其实神说是我要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啊，是他们没有人间的王，其实神是他们的王，他们不愿意顺服神做王，对吧？他们后来呢要立人啊来做王，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叫基甸和他的后代管理他们。其实他们已经就有了这种，要求王权的这种愿望了，啊，所以从基甸开始啊，就这种苗头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又经历了许多个士师的循环啊，我们看到到了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耐不住了啊，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结果扫罗就出现了。好，今天啊，这个士师记啊，关于士师循环的前半部分，我们就跟弟兄姊妹介绍到这儿。